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4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题目是莫让齿轮空转，几乎讲真相不可待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号。近日随着全球剿共的红十浪潮迭起，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意识到正法进程已走到了最后的最后，更感慨于时间每天都被推快，与魔鬼抢人的正邪大战也来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。于是本地同修们就讲真相问题展开了交流，结果发现许多令人不易觉察的后天观念深植于部分同修的心中，成为捆绑同修手脚、拖缓救人进程的元凶。它让大家每天麻木度日，机械地重复着按部就班的生活，甚至抱着可做可不做的态度，把讲真相视为修炼中的次重量级事项，敷衍对待。通过此次交流，笔者发现这些负面的思维主要有以下几种。第一种是心安理得型，这类同修提到讲真相就拿自己在做其他正式法项目为借口搪塞过去，言外之意就是自己做的事儿也跟正法相关，两者可以相互替代。第二种是自我安慰型，这类同修每个月出门发放固定数量的小册子，就觉得任务完成了，从而生出我也没闲着了，我也间接的证实了法，三件事没落下等自我安慰式的心理状态。这种机械做事的麻木行为掩盖着不易觉察的侥幸心理，还有安逸心和懒惰心在作祟。第三种类型的学员因为怕心没去，一直不敢面对面讲真相，甚至有一种出门讲真相容易被抓，被抓后个人圆满的计划就会落空，多年的修炼将功亏一篑的想法。这种心理不但不符合正法的要求，而且极度自私。须知讲真相正实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路，这条路和发正念一样，恰恰是解体迫害的利器，既救了众生又修炼了自己。阻碍我们圆满的绝不是迫害，恰恰是那颗自私自利不愿讲真相正实法的心。第四种类型的同修占大多数，随着大陆的环境逐渐宽松，受名利情的腐蚀和沾染，他们开始对人中的美好生活萌生向往，在世间过日子的心态较为严重，给了后天观念扎根的土壤，这些观念形成了一层麻木的外壳，包裹着他们的真我。面子心使他们不愿意张嘴，懒惰心使他们能拖就拖，安逸心让他们混世心态严重，每天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。这种自我放纵的心态让他们开始一步步脱离法，使誓约失色，使本该得救的众生黯然凋落。随着全球正义团体纷纷结盟围剿共产红魔，宇宙正法已被推向了三界的最表面，在各界人士走上街头面对强权发声，甚至用生命捍卫自由和公正时，大法弟子作为这场天象变化下的主角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是广传福音、广传真相，还是蜗居在家、龟缩不出？在世界处处声讨共匪、邪恶行将就木之时，你却还在害怕、犹豫，甚至面对周边亲友都张不开嘴，拿着册子都迈不开腿，迟迟不敢为大法发声，你还算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吗？还敢自称是神路上的修炼者吗？恐怕连一个具有良知和正义的普通公民都不如吧。面对周围一张张深陷混沌尚未开蒙的面孔，你不觉得愧疚吗？他们能活到今天，得益于师尊用无量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他们能不能走向未来，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用真相将他们唤醒。更何况在最后的时刻，我们的一切都有神佛助推，都有众生造势，正法的浪潮推动着我们前行，只要你在队列里，就能感受到自己做事时常有种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就如同这次美国大选，不少同修反馈，他们在发正念支持川普时，感受到意念中发出的那股源源不断的能量，前所未有的直接、强烈。 而最近参与讲真相的同修们也反馈说，感觉现在众生的那层壳都被揭开了，没听几句话就痛快地散退，并对邪党的愚民政策深恶痛绝。通过这些现象，我悟到师父叫弟子们做什么的时候，已经把基给铺好了，只要你去做就起作用，而且会意想不到的顺利。就像一枚火箭，发射塔和燃料已经备好了，一飞就能冲天，就等你按下发射键一样。整个宇宙的正法弘誓就像一枚巨大的齿轮在全速前进着，这个巨大的齿轮里又有无数个小齿轮，对应着各个空间和每位大法弟子所负责的群体。无论你是否在自己的齿轮里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在大齿轮的转动下，所有的小齿轮也在同步的运转着，他们碾过过去的每一天，奔向崭新的纪元，生生不息，一刻不停，因为正法必成。师父在红银三节中说，救人数亿满，邪恶一并诛。我个人的体悟是，师父心里有一个得救众生的数字，救人的时间不会无限的延续下去，那个数字一到，惩罚的最后一步也将随之到来。就像当年师父说神韵会成为世界第一秀，现在已然应验一样，师父会用各种方式来做，你做不到的地方会有其他弟子做好，最后正法的标准一定会达到师父的要求，大齿轮也一定会在预定的时刻到达既定的终点。过程中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，你的缺位会导致另外空间师父给你铺设好的齿轮空转，那些不重视讲真相的同修们将永远失去提高生命层次、兑现史前誓约的机会。同时那些未被救度的生命所对应的宏大群体也将在顷刻间被解体。在寰宇瞩目、神佛聚焦三界的今天，我们作为舞台中心的主角，必须摆正主师正法的生命基点，不能让自己所对应的齿轮空转。我们要认清和解体阻碍我们讲清真相的观念和拜物，用内心的殊胜感和慈悲代替麻木与懈怠，真正做到师父所要的。同修们，多奔走理智坚定的正实大法吧。讲真相仪式与寰宇相关，和生命相连，师尊的教诲与棒喝不断，我们必须清醒，救人不别停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人间的正邪大决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日。美国大选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太多关注，心里只是坚信川普必胜，毕竟他是天选之人。不料自11月4号开始，剧情反转，邪恶舞弊、显而易见的张狂手法都用上了，如此明目张胆，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，就是正与邪在人间的大决战已经到了，正邪的对立已经来到表面社会。之前共产红魔明目张胆的作恶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，那里是邪恶的老巢，在国际社会行恶还会装装样子，隐藏在背后搞各种渗透，背地里干坏事。而今红魔邪恶力量面临清算，为夺得人间的权利，毫无顾忌的大面积作弊，抢夺民主选举的结果，媒体政客的道德崩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从这次大选可以看出，这是邪恶在正常社会深耕多年的结果。邪恶控制人数之广、面积之大、程度之深，都可谓是空前绝后。在个人目前层次浅悟，正邪的主战场已来到人间了，神要拿回人间的权柄， 在西方社会安排了川普，应该说这在川普上任以来就开始了。这四年来，川普回归传统，抵制中共，节制世风日下的潮流，已经做得卓有成效。世界的正义力量也已经开始联合围剿中共，为中共的灭亡做好充分的铺垫。此时的大选，川普胜出，已经是天意民心所向。中共邪党面临全面坍塌，邪恶力量殊死一搏，公然偷窃人间民主程序和选举结果。如果这个时候正义的力量还不能觉醒，不能付诸行动反击，那就真的断送了希望。好在大量的世人都看到了舞弊中的人和事，尤其我在微博也看到很多中国人都空前的支持川普，有些人的评论甚至让我感动落泪。有人说，这么明显，他们媒体不只是眼瞎了，心也瞎了。那几日，我常常想起师尊在《红岩二无题》中讲过的法：神人鬼畜灭，位置自己定。这次的大选对世人来说意义重大，在善恶对决中，每个参与看到的人都会在正与邪中摆放自己，人心归正，正义必会赢得这场对决，则意味着邪恶的全面崩溃已经来临，法政人间就要开始了。人间的巨变对邪恶的大清算要拉开帷幕了。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，什么是佛？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我们作为修炼者，应该听师父的话，做自己该做的事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，我一直在跟大家讲，天上的形式、宇宙正法的形式和地上的形式是对应的，从初期的时候我就在讲这些话。我常常在想，师父在人间传正法，救度我们整个宇宙穷体的生命，那艰辛的付出与压力，岂是人间的语言可以描述的？每每想到此，就会泪流不止。可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生命们又在做些什么呢？我们真的应该放下自我，做得更好一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被旧势力迫害的阴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0年11月2日。修炼前，我是政府下属局的一个副职领导，在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，我成了迫害的重点，四次被非法关押，还被关进洗脑班，心里被迫害的创伤和阴影很重，不光是怕，还有忧郁、无奈、悲凉、绝望，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。我第一次被关进看守所时，警察强迫家族人转化我，他们让80多岁的母亲领着几个弟弟去看守所看我。我戴着手铐，穿着破拖鞋，被狱警押出来时，母亲和弟弟们都大吃一惊。昨日还是风光的政府单位领导，眼前却成为一个狼狈的囚徒。三弟跪在我脚前大哭，大哥呀，你咋这样了？那种悲哀和痛苦刻骨铭心，母亲欲哭无泪。一个恶警冲我吼，
要亲人还是要大法？要亲人就签字回家，要大法就永远在这。
我平静地说，我要大法。明明是他们非法关押迫害，他们却恬不知耻地说，练邪了，邪了。一个警察还说不讲亲情，其实是他们株连九族的迫害，破坏老百姓之间的亲情。后来，
弟弟找关系花钱把我保了出来，没想到我从一个牢笼出来又进入另一个牢笼，家族人的亲情施压如浪潮般向我袭来。母亲数次含泪说，儿呀，你要再出事，妈不出半个月就得死。弟弟们七嘴八舌数落我，其中一个弟弟威胁说，你要再出事，我死给你看，叫你后半辈子天天后悔。我了解他，他能干出这种事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根本不听。不仅如此，国保警察、派出所、部门的上级领导、居委会，频繁到单位和家里骚扰。有一年，我被骚扰七次，警察常常在半夜突然敲门，妻子受到惊吓，患了心脏病，心率加快，一听到敲门就浑身战栗，气短，走路打颤。有时睡觉，妻子突然惊醒，坐起来大哭。那时候，我的怕心越来越重，心里充满压抑和消沉，成天脸似冰霜，好似被一层雾霾罩住一样，打不起精神。尽管我努力学法和发正念，也做着讲真相的项目，但身体和精神状态一直不好，严重失眠，每晚睡一两个小时的觉是常事，白天昏昏沉沉，胸闷，喘气困难，有时得大口大口的喘气，接着又出现了糖尿病的状态，乏力，脚掌发硬，走路发飘，思想业也一波一波的袭来，有种顶不住的感觉，真是非常苦。有两次，我背着妻子到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，让心里舒缓一点。我苦苦地想，这状态啥时是个头呢？后来我认识到，我是走进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阵中，这种安排很细密，一环套一环，让我陷入四面楚歌。警察骚扰让我加重怕心，亲人的痛苦和责备让我愧疚自责，妻子身体变糟和对我的怨恨让我在家里要格外多付出，儿子施压让我担心他的前程，每一个因素都是一根绳索，把我的心牢牢地套住。我想往前走，感到有种巨大的因素在挡着我和压着我。有一次身体和精神很难受时，我心想，只要邪恶不再骚扰我，不给我的家人造成痛苦，让我承受身体上这些痛苦，我也认了。这不正的念头被旧势力抓到理，你承受不住了，想选择这个，那得给你呀。很快我出现了很重的思想业，想死，觉得自己走到头了。我突然想起家族史上的几件事，直系亲属中有因忧郁症投河自尽的，有患忧郁症提前退休的，有拿着绳子寻死上吊未遂的。我寻死的念头也开始在脑子里翻腾。那些年，我是在巨大的身体折磨和精神痛苦中度过的一天天，那艰难的每一步都是正邪的较量。唯有欣慰和期盼的就是每天跟同修在一起学法，交流中听同修对我的鼓励，同修帮我发正念，我自己也大量学法和背法，经常发正念是半小时和一小时，夜里睡不着觉时就一遍遍的背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，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。怎么安排？有些人生命进程还有多少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有些人过一年、半年，可能要得大病，一病可能要好几年。有的人可能要得脑血栓，或者其他病，根本动不了。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，你怎么修炼呢？我们都得要给你清理，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。师父的法让我有了方向和奔头，我求师父加持，心里跟师父说， 弟子就走您安排的路，其他一切都不要，请师尊做主。就是这坚定的一念，师父就让我的状态在一天天的改变。我清楚旧势力没想让我修成，他们利用我轮回转生中因缘关系和还业为名，给我设下了一个个的死关，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很细。有一天我跟一位同修交流时，同修说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正实法，是以救度众生为主的，不是以还业为主的，你这么痛苦是师父给安排的吗？师父会让弟子承受这样大痛苦吗？会让你去想死吗？我心里一动，对呀，师父不会给我这样安排，那这些年里我像在泥潭里挣扎一样，不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？他们安排的路就是让你举步维艰。有好几次我精神几乎崩溃，身体遭得濒临死亡边缘，师父会这样安排吗？我能承认他吗？可是我为什么一直认识不清和没有坚决否定呢？我又进一步想，为什么旧势力会有这样安排呢？是因为一开始我就承认了他，要他，求他，他抓住了把柄，钻了空子，是自己念不正招来的。这个安排如果不用法去衡量，是辨别不清的。让你忘不掉过去，总要去想，直到陷入其中，去承认，去加重，之后让你身体和精神状态会越来越糟，最后毁掉你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没有人想让你们修成，也没有人考虑你们修得怎么样，旧势力只想完成他们想完成的，仅此而已。具体破坏的，参与起副作用的，那就是想把你们弄下去，就是想要破坏了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。邪恶就是邪恶嘛。我体会到，修炼人路走得越正，状态越好，麻烦事越少，多学法和多发正念是根本，明法理才能不糊涂，状态才能突破。当我有了这些认识时，身体和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的转变，心中那个巨大的包袱像气团一样散掉了。现在家庭环境也有很大的改善，老伴的精神和身体好多了，每天能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了，以前是不敢看的。母亲90多岁了，也支持我修大法，儿子儿媳和孙子对我修大法都非常支持。我体会到，当我能够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出被迫害的阴影时，大法的力量就在我身上展现，身体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好。这种好的状态就是给家族人和亲朋好友最好的证实大法。现阶段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人遇到观难不要绕着走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日。今年的90月份，本地邪党人员采用株连迫害的卑劣手段，恐吓或欺骗大法弟子的家人，让他们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。那天，我的女儿接到社区人员给她打来的一个电话，然后对我说，妈妈，你别管，我来对付他们。第二天上午，女儿去了社区，她回来后，我也没问她是怎么做的。我对女儿很有信心， 因为他相信大法好，支持我修炼，与同修交流时还夸自己的女儿如何好等等，欢喜心、显示心都出来了。接下来我感觉头蒙蒙的，脚下发飘，总要摔跟头似的，上下楼梯还得把着楼梯的扶手，慢慢的一个个台阶上下迈。在小组学法时犯困，困得都控制不住自己，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态，我却没有去深思自己错在哪里。一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在一个房子里，女儿说，妈妈，你不要出去了，就在屋里待着吧。我说，那我需要上厕所怎么办？女儿说，我给你准备了个桶，你就在那里面解吧。我就按她说的去解手，突然醒了，发现尿床了，这才悟到自己出了严重问题，错在哪儿呢？还不清楚。过了两天，女儿对我说，社区又给她打电话了，要一张我的照片。我问什么照片，她说是躺着的，你躺下像睡觉一样，我不照你的头就行了。我一听就明白了，严厉地说，你怎么能这样做？你去社区都说了些什么？女儿说，我没给他们签字，只是写了个东西，说你行动不方便。女儿很委屈，又说，我是为你好，我把事情给糊弄平了，你该干啥就干啥，不耽误你去救人，有什么不好？我急了，大声对女儿说，你被他们欺骗了，还说是为我好，你知道吗？写到那个所谓1400例是怎么来的？她说，我是怕他们把你抓走。我说，他们不敢。我接着说，是妈错了。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是妈没听师父的话，这是教训，告诉我修炼人遇到事不能绕着走，我是修炼人，我的事我应该自己解决。我直接去了社区找到协党书记，一是给他和在场的社区人员讲大法真相，二是要回女儿写的那个东西。我在那里坦坦荡荡心平气和地讲了两个来小时，我身体上的那些不好的状态消失了。更神奇的是，家里的新唐人电视很久收不到信号，当天就好了。我含着泪敬拜师父法相，谢谢师父，您又给弟子化解了一难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评语中说，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是长期没过去的关，还是修炼后干的坏事，都会成为通向最后的大难关。我是修炼的人，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面对邪恶的迫害，让不修炼的家人去承担，这是不对的，即便是家人自愿的也不行。如果默认了家人所做的，在另外的空间就形成事实，就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。反映到自己这里，就是身体的不舒服，病业状态或出现其他问题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我个人建议，凡是家人替自己签了字的，被家人拍了照片交给社区的同修，都放下怕心，堂堂正正地去给有关人员讲真相，救他们。最后用师父的教诲与同修共勉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走出死关中讲，怕心会使人干错事，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，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